我们会觉得运动是动的，其实不是的，运动是静的。就这个可能很多人都没办法理解，说啊，
对，
你
是一个很反常识的一个。
你应该看过那个孙晓松说的那本书吧？当我们跑步时，我们想些什么？
没有，尬聊。
他因为他也是跑步的运动员嘛，所以他写的那个书，那本书我看了三遍，我每次看就会有新的发现嘛。当时大学的时候也是体育记者，会写一些就是这种东西嘛。他讲的特别对，就是其实我们在运动的时候是不思考的，或者说是空白的，是或者说是类似瑜伽的冥想。但是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很多的东西会那个时候迸发出来，那些迸发出来的灵感或者说你在工作上或者在生活上的东西，它不是你去思考出来的，而是你自然而然就会有的。嗯，像瑜伽的话，就是它特别强调专注，我们在这个空间中，我们就去只注重自己的呼吸，然后我们只注重自己的身体的感知跟这个空气，我们跟这个温度，跟周围的人，然后跟地面。所以他一定要脱了袜子嘛，他要跟大地感知。其实在印度的话，他肯定直接在山上的，在大树下冥想就特别的重要。
大家好，欢迎来到谈笑风生，我是六。今天我们很荣幸邀请到海格力斯电台的两位主播，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Hello Hello， 荣幸来到这个节目，我是海格力斯电台的吴乐东。
Hello，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我们谈笑风生这一期节目，我是海格力斯的主持人周笑凯。
刚听说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已经在排名 podcast 上面是上升的很迅速，是吗？
对啊对啊，就是我昨天晚上把我们的这个电台的一个节目发到我的一个那个大学的一个群里面去，然后呢他们就红云说哇关注好感觉做的不错，质量很好，然后话题他们也觉得很近，然后今天就排名第四了。
对，
然后
我很意外，我们都没有想到，
而且高于梁文道的那个八分钟。
哇，厉害厉害厉害。
对，
我其实我以前也干过这个事情，然后我还逼着我的粉丝去给我打五星好评。然后其实 podcast 它非常看重这个好评率，
对，
还有那个什么 download 的那些东西。
从这个排名来说的话，我觉得它的算法可能跟国内的平台都不太一样，它的计算的算法，
对，
它可能考虑的时间段啊，然后还有特色啊，内容本身我不知道，反正它的数据的模型肯定是跟别的平台有很大的差别的，它的那个推荐的模型。
我觉得好评率，我个人猜想，好评率应该是一个挺重要的一个因素的。
但是好像那边的听众不太喜欢好评。
啊，是吧？
对，喜马的，我们就在喜马跟在其他平台也有嘛，那明显交流的感觉就会不一样一点。就
是，
但我们也没有研究过苹果播客上的用户跟那个喜马就泛平台的这个播客的差别嘛。但是从反馈来说的话，我觉得反正蛮多在那个 podcast 上说我们不好的。
对，哎，方便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是一档什么样的节目吗？
海格力斯电台是一档介绍运动生活方式的节目。可能说大家对于体育的认识的话，更多的是比如 NBA 啊、英超啊这种观赏型的赛事。然后我们就觉得，早期的话，如果是砍球的话，或者说是聊什么大家每个平台都有的东西，会没有什么特色。然后我们当时，我跟那个我们的制作人嘛，其实经过了确定这个项目的时候，其实是蛮快确定的。但是真正做了这个项目和确定各个方面选题或开选题会的时候，就是说会考虑说我们的定义是个运动大玩家，跟运动生活方式相关的，其实跟上海这个地方是有关系的。就是上海的话，早期可能它不是传媒的中心，但它可能是在那个杂志啊，在那个消费品上面是比较好的，所以说这个的话跟我们上海的调性我觉得也是有关系的。
听起来非常的专业啊。我在好奇你们俩之前是什么样的背景呢？怎么会想到要做一档这个运动生活的这个播客？
我是从小到大都是喜欢运动的，这个就比较长了。我是小的时候是练游泳的，我爸爸有个很好的朋友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游泳教练，他带出过一些亚洲冠军之类的，然后我上次就跟他学的。然后我自己是个运动员，所以我们那个电台就会标榜是媒体人加运动员，后来做了体育记者嘛。其实我非常自己就是非常喜欢的运动，游泳的话就是一直练到六年级。然后后来我是浙江人，然后当我小时候在上海的也是，就杨浦区泳队。后来的话就是有转到练什么赛艇啊，然后后来到了高中之后就打篮球， 初中的时候打篮球，然后就这样子。
是体育特长生吗？
对对对，我一路都是特长生。我游泳，我考大学，我是那个
从小特长到大。
那个笑
我们是说个秘密，我们俩是初中同学。
啊，
笑凯是看我打篮球长大的。
对。
啊、也看过我游泳比赛吧？
看过看过。
所以这符合我的另外一个看法，就是很多时候就是有一期邀请那个 Anyway FM 两个人认识十年了，两个做设计师的，这个就感觉你们俩也是很有就。渊源的，这样就在一起就感觉聊起来很开心的那种。
对
对，
是的。讲到运动了嘛，就是说我小的时候本来就是小的时候是想得奥运冠军的。我当时六年级的时候，六岁的时候就是我们省的游泳冠军。然后你也知道
这么厉害，
就浙江就是游泳很厉害嘛。然后那你自然就会
啊，玲玲有跟我讲，就我们另外一位主播，然后他说这个伏明霞、孙杨，
主要是孙杨，
孙杨
游泳。像我小时候就是跟汪顺跟那个徐嘉余是同学，是队友。浙江游泳很厉害，然后小时候就是觉得一定就是说未来可能会在专业的游泳运动员上会有所成绩，然后我父母也是就是很支持我们那时候。后来我到了三四年级的时候，我就发现自己不是第一第二名，都是第二第三第四名第五名这样子的，甚至就我就有点往下降了。但我那时候就特别喜欢看奥运会，看比赛，看足球的话就是韩日世界杯的时候就开始，那时候我是94年的嘛，那我都是不太大的时候就开始
小学。
对对，然后后来就是雅典奥运会那个时候罗雪娟夺冠，2001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游泳的话就是什么齐辉上海的海军的罗雪娟这些运动员就非常的厉害。那时候还看排球啊，看那个篮球，对，那时候姚麦时刻。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体育作为内容媒体，电视广播。然后我小时候就是特别喜欢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那个有一个体育评书的梁宏达的那个节目，我那每周都听。其实我很小的时候我就有明确的想法，就是说我以后如果成为不了职业运动员，我就会当一个体育记者。我后来也就实现了，我后来就是毕业之后我就去那个，我后来有段时间在阿里体育优酷做节目的一个编导，然后当时我们就做了一档节目叫做金牌对大牌，是里约奥运会的时候，就是之前的奥运冠军，然后采访现在的即将比赛的运动员，就比如说我们采访的那个游泳的运动员，那个有蝶泳的那个女孩，让她去采访叶诗文这样子。然后后来我就在 PP 体育嘛，在北京就苏宁体育做了管培，然后后来就定岗在综合体育记者上。所以就是我这一路基本上我小学的时候就
对对对对，就是就感觉对特别的有渊源，
运动一百年，
对对
对对对对对
对。
但是就是其实我小的时候游泳什么的就会遇到问题嘛。我真的我父母亲的所有的朋友都说啊，你为什么要去练体育，你为什么要去花这么多时间游泳，就是没有文化嘛，成就是龙，败就是虫，然后就说什么
压力好大。
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然后我爸还是物理老师嘛，本来家里面就都是学习的，过年你知道我们温州，我们俩都是温州人，然后那种家里聊天都是哎，你家小孩考几分。
压力很大。
对对不对，然后、就是、
所以你们家都是你家小孩游多快是吗？
然后一坐下就说要不要去北京奥运会啊，要不要去什么世锦赛啊。我说啊，好像离我有点远啊。我们后来做这个节目也明显的感觉到，就是我们国家的体育的文化和大众对体育的认识还是停留在
比较浅层次。
对对，体育类播客其实还真的不多。我是有关注到 Spotify 收购那个 The Ringer，
对，
一档体育播客。
对，西蒙斯。
对，就其实挺少的。那笑凯呢，你是怎么就这个
乐东是专业体育一百年的，我就是专业播音一百年。
对对对对对。
所以你是专业的。
伪专业吧，好吧。
啊，科班出身。
那其实我说播客的话还算是一个播客小白啊，因为真正做播客是在去年年底，就是跟乐东一起做这个海格力斯开始的。但是如果说接触音频的话，那真的是一个很长很长的一个故事了。也是因为就是像乐都刚刚说的成不了龙，自己本身文化课又不好，老爸又觉得哎你长得好像也还可以，身高也还可以，那你就凑合凑合就去学播音好了。就是这样子走上这条道路嘛。然后高中的时候就小伙伴们就会说哎好像你的声音好像还蛮与众不同的。
对，特别好听。
好
开心。就果然一听就是专业这个主持毕业的。对，
艺考的时候就去考播音主持嘛，然后之后就一直走这条路，然后也会去我们当地的一些电视台，然后去实习，到现在在一家比较大型的音频互联网公司做一个运营狗。对，
笑凯有一点我觉得我挺佩服的啊，我跟他其实都是做传媒相关的嘛，其实我之前在北京的时候我就有跟他有聊过一些东西，我那个时候也会做一些配音啊，然后这些事情就专业方面请教一下周老师。
不敢。
然后呢
已经开始商业互吹了。
然后呢就是我回来之后，笑凯之前不是在也是工作的嘛，他有在找工作的时候跟我讨论一下嘛，然后那我就会觉得，那你同样是做媒体的话，你是不是也可以考虑去下报社呀，去一下视频网站呐，那这个路是不是更宽一点，他说不是，我就要做音频。就是说其实你知道在职业发展上面我们人会有很多很多的选择，那包括我其实可以不做体育媒体的，我之前在北京也做过时尚的媒体，就是跟一些品牌的活动，那其实你会发现就是你在社会上诱惑太多了，但这个时候你其实要问自己，就是说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嗯，所以
其实
我内心所追求的到底是什么。
对，其实我刚才也在想，你爸说你长得还可以，然后你来做播音主持，怎么这中间好像
有
一个 gap。
有好多好多人都问我说，你为什么不上镜，为什么不去电视台，你为什么一定要做电台。我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我就是喜欢用音频去传达到更多的信息去，因为我觉得音频相较于视频来说它会更加细腻，更加的能够去扣人心弦，但是因为视频它有一个画面的支撑嘛，那整体的感觉就会不一样。对，所以这也是我坚持不管是找工作还是在生活当中就是选择音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点。
对，听得出来是真爱。
而且他们说音频都变不了线，都赚不了钱，他们就问我为什么你还是要选择这个行业。
对，你看就是好看的女孩在社会上诱惑这么多，就真的是一直都坚持做这个事情。
对，
嗯，我是觉得这种精神吧，就是像我一样的，就体育行业其实在很多行业中也是不赚钱的。
对，我其实还想接着问哈，就是听出来你相当于是一直这样在做很多的运动嘛，就做了非常多的运动，然后现在也在做这个体育传媒的，就你讲回运动本身的话，你最喜欢的运动是什么？
那就太多了。
不是说有一个最喜欢的吗？
不，笑凯做了节目就知道，那我节目早期都是各种运动队，什么水下曲棍球队、篮球队，
完全都是之前我根本就没有听过的一些运动。
然后
特别小众，
就是一批一批的来录我们的节目。我最喜欢的运动的话，我还是会做跟水相关的运动，因为我是游泳是国家一级运动员。
嗯，
然后呢，但是我在游泳的运动员里面，可能我又打篮球，我又踢足球，然后我之前做过足球的编辑，做过足球的节目的编导，然后也做综合体育，就是涉猎的很多。但是说你说我最强的，我一定是游泳。
游泳啊，
对对。
你说这个水类运动是淡水还是你海水也 OK？就比如说
你是我见过第一个这样子说分类的。
淡水还是深水？
就为什么这样问？因为
鱼吗？
我也玩不少运动嘛，然后我朋友就会很诧异，他们很诧异我不喜欢潜水
啊。
对，因为然后我会解释说，因为我不喜欢海水黏黏咸咸的，然后我冲过浪，我尝试过冲浪，我也会尝试很多运动，然后我尝试了冲浪一次之后，然后我觉得 OK， 就是我玩的还挺开心的，但是我觉得我不喜欢海水黏黏咸咸的，然后我就决定我不碰所有的 ocean sports。对，
游泳我大部分也是在淡水里的，
嗯，
这个也是，但我在海里面也游过泳或者也潜过水，我是喜欢比赛，
嗯，就竞技，
就是，对，我是比如说我玩铁人三项，我第一次参加的是北铁嘛，北京铁人三项是 IMG 班的，逃出恶魔岛系列，我是年龄组的第五名，然后是整个1500人里面第前100名嘛，190多名嘛，然后我就是想站在领奖台上，我就是要进前三。
他就是享受那种高光时刻。
就对，就还对，还是分嘛，就叫 competitive， 还是比较享受竞技运动。
对，我就是竞技的。然后你像水下曲棍球，我是也是因为我有游泳基础嘛，就 underwater hockey 是一个很小众的运动，可能在中国只有200-300个人玩。笑凯那期我们节目聊过的。
对对对，他聊完之后我就特别想去，我就天天问他那个场馆什么时候开，然后因为疫情就是开不了。
笑凯的表妹也想去。
对对对。
那得水性很好吧？就你不光是因为除了 hockey 之外，你还得在水下。
对，
对，你的水性得非常的好。
但是那个嘉宾介绍说，其实没有水性的人更好上手。
学会嘛，你想入门和你想专业嘛。像我的话，第一次参加水下曲棍球的全国比赛就是最佳射手，我进了22个球，第二名只进了10个球。
哇，厉害厉害！我学过一丁点 ice hockey，然后我就发现了这个，除非你非常的会 ice skating， 你的溜冰得已经像走路一样了，
没错，
随时停，随时止，随时转圈，
没错，
然后随时怎么样就。 不然你没办法玩这项运动。
我之前当记者的时候跟过 KHL 万科那个昆仑红星 Media Day 的时候，开放日的时候，我们也去溜过冰，很难。
对，
你首先要会溜冰。
对，
你在溜冰的时候你再去控制球，或者说再去控制杆，
对，
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对，
就相当于什么，就
是你的注意力完全不能在自己说我要怎么去溜这件事情上面。
就像我大家可能会认为最高贵的运动是骑马嘛，那中国蒙古里面草原上骑马，那遛弯算不算骑马？其实也是，但是你说盛装舞步和马球，其实就相当于你是人在跑步，你人在跳舞，和你人在打篮球，那就是对人更高级别的一个技人，就是你作为人，你想跑步跑得好的话，那也是很优秀的人了。
对，
就像对于马一样，它是很优种的马。
对，
然后如果你还想踢足球，那你就还是优种的人里面还要有技能。
或者我再加一个比喻，花样滑冰，
对
吧？你是他不是在考你滑冰，他是在考你的舞蹈的那个本领，他是对这些在打分。对，
是的，没错。所以说运动这个东西就是技能还是蛮多的，有的时候就介质嘛，我们说水中的运动跟空中的运动最大的差别就是陆上的运动，我们会说陆地的运动，然后和水中的运动就是完全你的介质是不一样的。
对，我再分海水和淡水
然后还要分水面和水中，还有
水下。对，还水
下
那你那个水下那叫什么 underwater hockey 那就是水下的是吧？
对对
对，啊，
对，
高级高级笑凯做什么运动吗？
我平常其实就撸撸铁，
健身。
对，就健身。其实是这样的，说我怎么喜欢上运动啊？其实我前25年都是一个快乐的肥宅，我从来不运动。对，我不会想到就是主动的一个去运动。但是工作之后，因为我前一份工作其实工作强度特别大，然后就导致我整个身体机能下降了嘛。然后我就觉得，哎，不行，这样下去我就不行。我就看到自己日益发冷的手掌心、松弛的皮肤以及我的肥肉，我就决定啊，我要花我很久很久的积蓄，然后就去买那个私教课，就这样踏上了那个运动之旅。啊，实际上刚开始效果不是很明显，就是上完了2个多月的课之后，我就哎突然觉得我不怕冷了。然后我以前冬天就是要穿5-6件衣服的那种，然后现在冬天好像只用穿2-3件也就够了。我一般都是早上锻炼，但早上锻炼就会特别明显，就感觉锻炼完整个人一天就会特别的轻松，会很清醒的那种状态。然后我就觉得，哦，哇，我好享受这种感觉，我就这样爱上运动了。特别棒，我觉得。
嗯，所以现在也主要是就这个健身为主。
对对对，嗯，我就只是健身而已。
嗯，
跑步。
对，外加上跑
步，
户外跑。
啊，我对那个铁人三项还蛮好奇的。铁人三项是哪三项啊？然后，
铁人三项是游泳、自行车和跑步，纯耐力项目。
纯耐力项目，然后各多少？就是要求是什么？
它有不同的距离，一般来说现在主流的嘛，一个是奥运会距离，奥运会标准的，然后是1.5的游泳，1.5K 的游泳，然后40K 的自行车跟10K 的跑步。
真的是铁人？
没有，这个是最短的。
最短。
而且他的那个游泳都是在一些野生的水域里，
就 open water。
对
对
对
对，
是的，
就开放水域。
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Iron Man， 你应该听过这个词吗？
不是 iron 是吧
？iron 就是铁人
，iron
man 的距离就是真正的超级铁三，就是铁人三项。它的发明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美国海军在夏威夷训练的时候，他就说，如果一个人他可以游完3.8公里的游泳，骑完180公里的自行车，再跑一个马拉松，他就是可以被称之为铁人。所以夏威夷的那个 Kona 的一个世锦赛。然后那个就是 Ironman 系列赛的
起源是吗？
系列赛的一个最终的一个大奖赛的，就是每年就是那个的受观众的人是最多的。其实 Ironman 跟中国很有渊源的，就是万达收购了铁人公司。
哦，
对，
你是说那家全球的那个公司嘛？股权是在万
达
手里的。
万达体育在纳斯达克上市了嘛？这里面打包的项目里面就有美国的这个铁人公司。
明白。
所以说中国这两年就是 Ironman 在中国每年有4站赛，然后在上海就有崇明岛。然后在厦门啊，在那个还有其他地方有
四。你不是参加过崇明岛那一场？
对对对，我参加过崇明岛的。
你所以你是全跑？
我那个是 half 的，就是它
half 的，
就是它有一个那个大铁嘛，就大铁是226，然后还有个 half 的大铁是113的，113就是他们的距的一半。然后游泳是1.9，然后自行车是90，然后跑步是一个半嘛，就21.1，总共加起来是113。我去年参加了这个，今年如果没有疫情的话，反正我应该也会去的，会去 challenge 的一个大铁，就是我会完成所有铁人都要完成的，就是226的这个梦想。
哇，你这个太厉害了。因为那个我其实朋友圈里还有不少人跑半马跑全马，他们在我心里的这个形象已经
是吗？
对，已经非常高了。你简直就是甩他们甩他们好远。
我的那个 trailer 里面，我的那个海格力斯的 trailer 里面就有一句话，就是说我不跑马拉松，我只在铁三里面跑马拉松。
跑马拉松，
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
我所以现在才听出来这句话的那个装逼的那个调调是吧？哦哇！
就当时就是我们也是跟制片的人在那个开策划会的时候就聊，他说哦，我觉得这句话特别。
对，
他说一定要放到我们的 trailer 里，
对，
特别是他演绎出来他带的那个情感，你知道吗？就更有那种我就是很牛那种感觉。
就是因为其实运动的人是很低调的，因为你快慢你成绩是一二三四五数在那里的嘛。因为我自己也算竞技运动员，专业运动员，我像我现在就会在那个一些退运动员的基金会和那组织里面，和一些面向退运动员的培训班，专业运动员和退运动员，其实是自卑的，很奇怪。运动员有一种感觉，就是有一句话，就是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嘛。就是如果你不是第一的话，实际上你就没有任何的价值。奥运会亚军跟冠军之间的差距是你不可想象的。我最喜欢的那个游泳的女运动员，她之前就是北京奥运会的第二名，然后她后来坚持忍受，你知道游泳运动，你想要再过四年一个周期是非常可怕的，女孩子又容易胖嘛，然后就周期就是又练了四年，后来在那个伦敦奥运会夺冠了。他就是长舒一口气，我最喜欢的运动员就是他，因为他之前输给刘子歌嘛，刘子歌也是上海的，然后交流洋，
对，
军人。
你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因为我自己做的最多的运动，一个是羽毛球，夏天打羽毛球，冬天滑雪，然后我对羽毛球我也打了蛮多年了，然后你讲这个故事，我就想到一个人，李宗伟，
对对。
大部分人其实是记不住第二的，
对。
但是因为李宗伟他是一个就是常年就是叫什么
老输给林丹嘛，
天天老二，
寄生于何生亮，
对对对，就是永远的老二。只有这样的第二，大家也还是会记住他，而且就他的这个技战役的这个水平也是非常高的，然后跟中国也是有感情的。
就像韩国的那个游泳选手跟孙杨，
朴泰桓吗？
对对对，
朴泰桓夺过冠了，还好。
哦，
对，就是那种永远一直不夺冠的，真的是。
对。
你说第二名他也算是有成绩，他至少在他们国家肯定是第一名，
对
对。
但是呢，就是有些在国家里面都是就是第二名第三名，或者是冠军的队友，
就真的是就没多少人知道了，可能也拿不了多少的名和利，
而且他们会觉得运动是苦的。
是的是的，
对。我之前就在清华跟北大后面在学习的时候嘛，就是跟这个奥运冠军班一起，他们就是会有给我的感，就不是冠军啊，就是退高水平的退运动员的那个班，他们就给我的感觉就是说，哎，好像觉得运动很苦，然后大家都不能接受这个，比如说划船啊，或者说是那个女足或者足球这种项目，他们都觉得其实参与的人很少。然后在社会上的话，重竞技就柔道、摔跤，像我们这次那个张伟丽夺冠之后，我们也采访了他的队友嘛，他也讲到之前练散打、练摔跤的时候多么的辛苦，没有练出名气来。
这项运动想一想就很辛苦，就是每天都是在摧残自己的这个身体。
但其实这样的运动员是一大把的，你说真正高光的那个真的是少的，
非常少的。
即便是高光了之后的话，那运动之后其实会有很多人真的是会有一段时间的抑郁，因为其实你能获得奥运金牌，我真的
心里的那种落差是吗？
对，
就是他可能是不是说他一下子失去了那个他已经得到了他一直在奋斗的那个东西，是不是一下子就没了目标还是怎么样？
就是我采访过非常多的奥运冠军，然后五六十个可能都有，他们都给我的感觉就是说，可能退役之后会有一个副局长的一个职位，然后会有一个学校的校长的职位，但是真的没有事情干。就很简单，比如说你工作，你至少你要有一些文案类的工作吧，你需要开会，需要讲话，这些都不行。为什么他们能够就是成为优秀的运动员？其实是因为早期的时候他非常的听话，然后身体素质是非常的好，然后他又肯练，所以他的脑子非常的简单，就是非常的专注于一个项目，那其他的东西就是说这些东西其实对他们来说的话就没有那么多的训练。我像我上次跟奥运冠军，
感觉听了这一部
我上回就是以前跟那个，
就我在想这个，因为我之前在湾区哈，比如说我知道凯文杜兰特，然后 Stephen Curry， 其实不少体育界明星现在都纷纷的进入这个投资圈，
对对对，
然后或者是去凯文杜兰特应该投了，
这个应该是美国的一个趋势吧，因为我们上次
聊过
的，
对，所以我在想就是你说这种哈，不一定它有多大的代表性，但是感觉听上去，至少我去想的话，好像国内的这个体育界的名人再去做这个投资啊，进入商圈的似乎不是很多，就或者大家知道的不是很多。
有，李宁，
啊
对。
这个
是的，
这个
李小鹏应该也是吧？
李小鹏现在跟李宁工作，然后还有个很有名的邓亚萍。邓亚萍的那个他自己做的基金，还有我现在有加入那个，就是在那个群里面，就是冠军基金队，是大洋洋做的，所以是有的。就知道为什么可能你们没有那么感觉，知道吗？就是媒体不够强啊，就体育媒体不够强，
缺少你们，
所以得要你来
报道。
对，因为
这个广告插入的好。
这里是谈笑风生电台，一个由喜马拉雅战略投资部发起的访谈类节目。我们每期节目会推荐一档播客，如果你也想被我们的听众收听到，请联系 investment@himalaya.com。
Hello， 大家好，我是 Robin。今天这期节目呢，是给我自己打广告的。我在喜马拉雅上面总共有三个专辑，第一个呢，就是此刻你正在听的《说的全是梗》这个专辑，我每周会更新两期，第一期会是在周一或者周二更新。我会跟另外一位脱口秀演员老于，他在上海，我在深圳，我们会远程录制一期大概50分钟左右的播客节目，会就最近的一些热点展开点评和吐槽。每期大概会论及1到3个热点左右，因为我俩都是脱口秀演员，我们在里面会有很多脱口秀段子式的这个吐槽、抛梗和接梗，同时又从脱口秀演员的角度融合了我们的独特观点，听起来一定会让你心情非常的愉快。当然，如果你是被我们吐槽的那个人呢，你听完可能就会非常的愤怒了。啊呜！说的全是梗的每周第二期节目呢，就会在周五或者周末播出。我会跟深圳电台著名的主持人佳倩以及她的同事雨辰一起，我们三个人在深圳面对面的碰头录制一期节目。通常我们都会邀请一位深圳本地的嘉宾一起来聊一聊他们的故事，也会顺带说说我们自己的故事和我们自己的观点。因为我们三个人都是话痨，在节目里面呢就会非常的闹腾，不管你的心情怎么样，听完以后你说不定都会高兴起来。另外呢，我每天早上6点也会更新一档我自己自言自语的节目，叫做洛宾热搜，就是把我每天自己看到的一些有趣的热点用我自己的方式给你讲出来。听完说的全是梗和洛宾热搜，你的谈资话题一定可以领跑朋友圈了。对了，最近我跟佳倩还新开了一个新的专辑，叫做真八卦，就是致力于专门去深扒娱乐圈的一些热点八卦，非常的精彩哦。所以我总共有3个专辑，说的全是梗、洛宾热搜和真八卦，欢迎你的收听，都关注起来吧。
因为我之前也是做英超什么的嘛，西方媒体像 ESPN、Sky， 然后他们对于篮球这个东西的概念的这个建构，对于这个大家的这个引导，其实非常非常的强有力的，就铺天盖地的新闻。这个也是美国可能就是你说的他们的那个运动员是不是会更有文化一下，都读过大学啊，这个怎么说呢，一方面是可能是真的吧，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媒体的引导。
他们也不一定，他们很多是直接高中选秀就进去的。
这个
就我们上次专门做了一期关于中国的体育运动员跟美国体育运动员整体的这个晋升之路，
高中篮球的。
对，
然后我们请了一个那个以前打 AUU 的，就是斯坦福的一个学生，还有一个中国一个 CUBA 的一个学生。
对，专门说了一期关于这个节目。这边打个广告，如果大家对这块内容感兴趣的话，可以来听一下我们海格力斯电台。
我其实有听你们的，然后我自己像刚才说的嘛，我滑雪，所以我专门去，我一看有一个新西兰滑雪教练的一期，
对对对，
然后我就听了。对，我是那个 ASI， 就美国的那个一级的滑雪教练。就我也是这种，就我喜欢的话，然后我就会去投入到这项运动里面去。然后我就大概学了4年，学习工作之余去滑，然后后面就考了个证。对，我有听那一期，然后讲的蛮好的。
对，他
说回刚刚的那个国内外的体制不一样吧，就是美国的话，它整体的那个运动员的晋升之路，其实它是一个很成熟的一个，相当于是一个商业的体系了，是吧？
对对
对。然后我们国内的话，主要还是就是从体校开始选拔嘛。对，
我们的商业化程度还是政府驱动的。
对
对，可能人家那个美国的 NBA 啊，其实都是商业组织 ，Football 那个 Association 叫
什么。对对对对，
这都是的。
NFL。
NFL 对，
美国四大职业联盟嘛。
对对对，棒球其实都是比较商业化的。
他们商业化是下探到了大学和高中。就是说基本上好的明星的话小的时候就会出来，而且他们的那个体制比较长嘛，比如说詹姆斯的儿子现在也打出来了。你有些说很多球星是孤儿啊，或者说家境不太好的，但是其实还有一部分的很多球星是父母亲就是 NBA 球员，所以家境是非常好的。科比还有那个库里他们的父母亲，他们是星二代嘛，都是说
就讲到科比，然后缅怀一下科比还有他的女儿吉安娜。
对，我们明天也会聊一期，就是科比、邓肯还有加内特进名人堂的，这个我觉得也是，反正今年一个非常非常悲伤的事情吧。
对，你们做运动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有意思的事情？
我们自己参与运动吗？
对，
我自己参与运动的话，我对运动的理解啊，其实就是我是一个很喜欢做重复事情的人。我之前高中就是很明显，我打高尔夫。就我喜欢在练习场不停地挥七号铁，然后打步啊或者打墙什么的。游泳的话也是，就是周期不断的周期的往返嘛，反复。
对对对，就每一次其实可能就是在一个动作的某一个角度上做一点点的改进。
其实没有那么高级，真的真的，我一个同学，
看来是我理会的。我打羽毛球和滑雪的时候，我就觉得，哎，我上一次好像摔了，可能是因为我某一个动作。
然后这一次要调整一下。
对对对，这
这个是你长大了吗？
啊，对对对对，哎，我上一次跟那个朋友也在聊，就是说小时候做运动和大了做运动不一样，大了他那个左脑更发达，是左脑还是右脑更发达？然后
就是你会去反思、去总结、
去认知。
对对对，
去认知这件事情。
其实我现在觉得很多运动要返璞归真，它是最简单的是模仿和重复。你是怎么做这个动作的？比如说你去投篮，你就是去看电视上看身边的人怎么投。我打篮球，我是高中时也是加分的，然后我们为了就是会去专门就是练从三分线跳到罚球线的那种即兴跳投，我就会只练这个动作，然后练非常长的时间。像游泳也是，因为我是就是从小开始练到大嘛，其实我从来不会去看就是说比赛当中那些人的技术动作，我也看不懂。因为我们小时候游泳需要我们两侧换气、双侧换气，但是菲普斯和有知名动员都是单侧换气的，甚至孙杨，我小的时候是不理解的。
肺活量够大，
而且媒体还会说你是不是有一些技战术什么的。我也从来不觉得那个耐力型运动跟这种直线运动上面有什么技战术，其实是没有的。但就是其实就是很简单的重复，像我跳下水就是开始唱歌，在水里面就自己唱歌唱歌，然后跟自己讲话，
哼是吗？
对对，像我跟向凯明天会去访谈一个瑜伽的教练，然后在印度学的。然后其实我觉得很瑜伽，它跟其他的运动，或者说你感受过自由潜，我们会觉得运动是动的，其实不是的，运动是静的。这个可能很多人都没办法理解，说啊你
对，是一个很反常识的一个。
你应该看过那个孙晓松说的那本书吧？当我们跑步时，我们想些什么？
没有。尬聊。
因为他也是跑步的运动员嘛，所以他写的那个书，那本书我看了三遍，我每次看就会有新的发现嘛。当时大学的时候也是体育记者，会写一些就是这种东西嘛。他讲的特别对，就是其实我们在运动的时候是不思考的，或者说是空白的，是或者说是类似瑜伽的冥想。但是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很多的东西会那个时候迸发出来，那些迸发出来的灵感，或者说你在工作上或者在生活上的东西，它不是你去思考出来的，而是你自然而然就会有的。像瑜伽的话，就是它特别强调专注。我们在这个空间中，我们就去只注重自己的呼吸，然后我们只注重自己的身体的感知跟这个空气，我们跟这个温度，跟周围的人，然后跟地面。所以它一定要脱了袜子嘛，它要跟大地感知。其实在印度的话，它肯定直接在山上的，在大树下。冥想就特别的重要，所以我是觉得运动对我来说就是它会有一个期间，就是让你摆脱掉手机，让你摆脱掉这个身边所有的事情，就是
感知自己的。
对，我觉得我听你这样去讲，我觉得蛮有启发。就是因为你是有一段职业去做运动的这样一个生涯，但我觉得你的这个对于运动的这种认识还是对我蛮有启发，就感觉上是和业余的这个境界要更高一些的。
对。
对，从这个自己对于运动的爱好，然后到这个做播客，其实又是另外一件事情，对吧？
对，
怎么会想到来做这个海格力斯电台？
这个我更往下来说，我为什么会做媒体？其实运动员更多会去做教练，会做体育老师。我为什么会做媒体？就是因为，我小的时候就是说，我之前有说过嘛，我小时候就是觉得体育记者很开心，天天看比赛，然后采访运动员。你那个像之前那个什么那个龚日娜采访，跟天天跟着刘翔走，刘翔去哪儿他去哪儿，
可以天天见明星。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足球记者、篮球记者，你还可以怼球员，非常的羡慕嘛。你小的时候，比如说那我们初高中的时候就看喜欢看 NBA， 喜欢看体育比赛。如果有机会能让你天天去看比赛，多开心！
还赚钱。
对对对，就是说就是至少你很开心很幸福嘛。其实我从小学的时候我想做体育媒体相关的事情，我在大学的时候当时就很明确了。我们浙大有很好的学生门户网站，就类似于就是我们浙大的新浪啊这样的一个平台，然后里面就会有那个非常庞大的，我现在回头看200人的团队，技术、推广、
什么
设计，然后视频、摄影、资讯、写稿的，特别的齐整。对对对，然后
豪华阵容，
就是一个学生的一个团体，叫筹势潮，在我们浙大是三大学生组织之一，跟校学生会是平级的，党委学工部的新闻窗口吧。那里面的人就是后来也蛮多当记者的，后来因为继续读研或怎么样的，在现在在澎湃啊，在劳动报都有，等于说我那个时候就有一个很好的媒体的训练吧，我是觉得。然后后来我实习什么的，我也去报社、去电视台，就是后来实习就是阿里体育、优酷，也在上海嘛，做这个。体育传媒相关的事情，只要是跟体育相关的事情，就从图文、视频、音频我都做过。就是我扛摄像机去拍，然后记者，然后给主持人写稿子，然后现在自己当主持人、编辑、小编，就是每天的去搬运一些东西啊，发微博，然后转一些图片，然后自己也拍。笑凯跟我其实有做过其他的项目的，他应该知道我是媒体全能人。
对。什么都会，
一条龙，一个人相当于一个团队了。
对对对对，
对。
那笑凯怎么会想到你们一起来做这档节目？
正好是我们乐东老大给了我们这个机会嘛，我就搭着他的便车就上去了。那主要我觉得一点是因为我觉得我们国人的整体的关于体育这块的普及度其实并没有那么的高，就是我们有体育的这个意识，有锻炼的这个意识，其实。就是从我们父母那一代来说应该是没有这个意识的，就是说我们要去体育锻炼啊什么什么，我觉得是从我们这一代才开始发展起来的，然后才知道说会把体育去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跟着乐东其实知道了关于很多一些小众的体育，我想做的是关于体育的一个普及吧，就是让更多的人知道其实体育其实是很好玩的一件事儿，可以融入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对，去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笑凯在我们节目的规划当中是有很重要的地位的，就是
我好像每次上节目都只用说两句话，大家好我是笑凯，好，这期节目结束了，拜拜。
因为其实
保木的
不完全不是完全不是，就是就我还得跟你重申一下，在这里
解释一下，
因为我是自己运动的人，我不会觉得我采访一个奥运冠军我需要让他介绍一下这个运动是什么，和这个项目为什么是怎么样，有什么特色，有什么规则呀，
对对，怎么玩什么的，难点在哪儿，
所以他需要一个小白，就像我这样的一个人去问一些比较低级的问题，
他可能都想不到要问了。
对对对
对,
对, 对，是的，
正如他所说，你的作用非常的大。
真的非常大，而且我们就是笑凯参加的几期节目，就嘉宾会有种很好的讲述感，就是说我作为一个这个运动的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物吧，我希望更多人参与这个运动，但这时候他们都会对他说，你来吧，我告诉你这个很好玩的。但是对我说就不会了呀。
对，
对我他就觉得我这个需要说吗，这个你想听吗，就是他会有一种，就是因为你们都同行嘛，其实同行在做同行的事情的时候是有难度的。
是的，
他反而是要让自己变就空杯嘛，
对，
让自己不知道，但是我又不可能做到，我这些东西真的不知道。我当时我刚开始做几期的时候，制片的同事就跟我说，我不会追问。
我就会追问一些比较傻傻的问题。 但是正好是观众应该会是想要知道的一些问题。
对，我相信听你们节目的应该大多数并没有像这个乐动一样对那项运动那么了解。
对， 对， 对，所以现在就是我能把这些人约来，然后呢、
我其实有听一期那个自由前的，他拿了一个国内记录的那个，
对对 对，
对，
对
吧，就
Lisa，
哎，那个对我来讲我其实也听到了很多我不知道的东西。对，
是，
对，你怎么会想到这个节目名叫海格力斯，有什么渊源吗？
有渊源的，当时也是跟他们聊嘛，内部都会有先选题，然后再慢慢的确定这个名字嘛。你也知道国内的播客名字都四个字。
对，杨一上次来就在说，对，包括我们谈笑风生，对，忽左忽右
都遵循了这个四字定理。
是的，
大内密谈，
对，
日坛公园。
我之前也是想四个字的。
啊，
也是，
但你们就是四个字
啊。
然后
这段我也要认真听一下，他没有跟我介绍过为什么我们的名字要叫海格力斯。
之前就是说有考虑过，就是其他的名字是什么，比如比较刚硬的什么竞技场啊、运动场啊之类的，这种对比较短的。杨颖有个去现场嘛。然后后来有像那运动生活方式里面是不是什么什么东跑西奔啊之类的，我这个就有想过这种了，因为有一个那个嘛，那个对声东击西。
啊，声东击西，对，我觉得他这个名字特别好，
啊，
尤其符合他们节目的性质，对吧？
他在美国嘛，
在美国，然后
知道什么的，
对，就是比硅谷早知道还更有意境一点，当然硅谷早知道更直白一点。
他就是你如果知道他这个内容，你会觉得他这个名字取得
特
别好，特
别好，
对，
对
不对？对，然后当也是就是你有这个固有思维，但后来觉得好像都是这个风格，然后就想那我们就可爱一点，然后就一开始有想那个大力水手。
对，
就是这种比较卡通可爱的嘛。其实可能海格力斯是一个那个希腊神话里的大力神嘛。我不知道，反正上海的朋友都知道，因为以前有个动画片就叫海格力斯之神。
嗯，
就有点像，就是说，就是有点像大力水手这种感觉。
明白。
但是如果叫大力水手的话呢，就是会感觉是不是一个儿童节目？
大力水手。
然后，而且就是我们也希望它有一点点就是泛体育和国际化的感觉。
对，这样听下来这名字的确很好。
对，
夸了
你，说服我了。
但是我们一开始也没有想要做什么都是水里的运动，但是后来反正有个海字嘛，好像我们现在好像很多也是做水中的运动。因为其实小众运动我们现在有点这种运动大玩家嘛，就是小众运动巡展这种感觉，也感觉其实有点脱轨跟社会上，然后有一点就不接地气。
但是如果你哪一期去聊乒乓球这种国球，
哎，我们会聊的，
会聊是吗？
对，有安排。
他
之后会有这样的选题的。
对，
对，
感觉聊国球这种大众运动是不是会更难聊一些？
体育这个词切下去的面太广了。我之前在浙大就是体育相关的专业嘛，然后就是体育科学大会什么的，我以前做过体育相关的研究的。体育里面，体育跟任何学科都可以交叉。体育本身只有训练学，然后比如体育运动的心理，
跟统计学，Moneyball，
对，然后跟经济学相关的，然后
跟经济学，
跟媒体，跟那个物理、运动生物化学，
对，
然后材料，然后包括我们有一期节目，有没有听到就是跟讲孙杨的事情的，然后这个他们就会有医学跟药学的人，然后叫运动生物医学这方面的人也会有交叉，所以这个
那你从哪个维度去讲？这个是，
我们只能说就是看到有哪个新闻或者说哪一个点它能够跳出来。像科比这个事情的话，那大家肯定会留意科比的人物传记这样的故事性的一些事情，就因为他本来就是个这个大明星嘛。当出现了孙杨这个事情的时候，孙杨的历史其实已经不用再赘述了，他的故事已经太多了。那这时候出现的当时的几个热点就是说，到底什么是WADA？什么是体育仲裁委员会？兴奋剂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它是吃了兴奋剂吗？
就是连法律还有国际政治都涉及到了。
对，所以我们当时请嘉宾或者说怎么样的话，就是就这一个点，你可以做得非常的深。我之前有段时间在 PP 体育就是写深度的，然后我就感觉到真的是体育这个东西真的是说浅也浅，说深非常深。
对，就我作为一个这个平常的这个体育类新闻或者说媒体的消费者，其实我觉得在体育类的声音类的节目真的很少，可能很早以前，比如说可能在这个 radio 电台里面听听这个体育比赛的这个实况，然后 国内我感觉相对于美国的话，可能在体育这一块，这个种媒体这一块可能发展又落后一些。那么你们决定来做这样一个，就来做这个体育类的新闻啊、播客啊，是怎么看这一块的？就会不会觉得前途这个渺茫的这种感觉？
我们反倒会觉得我们的前途很光明。
哎，需要更多的人给我们一些信心吧。我是这么觉得，讲到就是说，就体育为什么这个音频不太行啊？我从大的来说，中国的音频都没有那么好。
对，就尤其是
你现在在哪儿录节目？你这样说真的好吗？
是真的，是真的。
尤其是怎么赚钱？
嗯，对对对，是的。
我先讲内容本身啊，先讲内容，就是商业化这个东西之后再说。先讲内容本身，我觉得体育这个东西是很难做的。就是在全世界都是非常难做的。做体育如果想做得好的话，其实有点往科普方向走的，像那个ESPN 有那个Sports Center， 和那个是非常的高级的一个节目。
Sports Center， 对，我也有看
那个的话，比如说他会去说为什么欧文速度这么快，为什么那个泰森一拳这么重拳怎么样的，库里的出手速度啊，然后诺维斯基的这个出手高度啊，他用非常非常数据化的东西去描述他，然后怎么样去科学的能够分析一个球员他到底有没有价值，他到底他的有什么真实的进攻效率。你会发现很多美国的体育电影里面，他会跟科学跟统计学会极度相关，甚至跟经济学有关。但是我们没有那么深，是因为我们本身在其他的学术领域就其实也没有国外那么强，就是我们是个整体，然后体育是你综合能力的一个展现。
我觉得不是说其他能力没有那么强，而是我个人觉得，我觉得是市场机制没有运转起来。当你的整个，比如说你能够卖有足够多的人来看，你能卖足够多的票，能够卖出足够多的这个运动的服装，可以付足够多的钱给运动员，然后运动员就会付足够多的钱给教练，然后雇这个做统计学、做经济学的。对，我觉得是整个市场机制没有运转起来。
那我倒觉得是因为整体国人对体育这一块的重视度没有那么高，就是。
就像这么说吧，我今天早上我自己做了一期节目。我没跟你讲，远程的，
背着我，背着我。
我没跟说啊，乐克的韩维，乐克运动，他说中国的健身行业的费用是非常高的，你办一张卡平均3-4千吧。
真的不止。
对对，然后他说这个的价格是高于美国的。所以说运动进入中国非常的晚，我们认为运动其实现在好一点了。
你这样一说，我想起来那个我们当时小区有29.9块，
对，
月卡吧，一个月29.9块，
这么便宜。
对，
乐克吗？
没有没有，我说美国29.9块。
对对对对对，他们。
那你想表达意思是不是说我们的运动的成本太高了？
是因为我们发展阶段，我们在最早期。最早期刚刚进入中国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运动是一个 VIP 的象征。比如说你去打高尔夫，我不会打，但是我觉得我去打，我有这个会员，我有这个钱。你针对的客户，运动的公司针对的消费者用户是最顶端的人，就是说他是有很强的议价能力的，他无所谓花这么多钱，你只要给他一个身份就好了。很多那个什么 VIP 金卡什么的都进到很好的位置，但是现在等慢慢的运动整个都下沉了，下沉到普通的工薪阶级了，学生都去运动了，这个时候的话整体的运动产业才起来了。运动产业肯定是其实说今年疫情经济不好嘛，其实在2018-2019年的时候金融的行业就已经不太好了，但是体育产业是增长是非常快的，然后也跟那个奥运会冬季项目有关的嘛。你就算平时来的话，其实我们可能可以看到更多的人会去买一些运动的装备，之前可能你穿篮球鞋不是为了打篮球的，就是为了好看的。
对
对
对，
对吗？
然后去在同学面前炫
耀一下，
我有个麦迪，
我
有个科比，他又不打球。但现在可能慢慢多的真正打球的人，他说哎呦李宁也不错呀，安踏也不错呀，就说明我们的消费者越来越理智了，我们真正能够知道这个东西的品质是什么了。那这时候真正做事情的公司才有可能有生存的机会，这个行业一定是会越来越好的。然后我们当时为什么说国内的这个播客可能说这个体育媒体没有那么好，其实你要知道在整个媒体的大圈里面，体育是边缘的。讲央视吧，肯定是二套三套，甚至
五套也很
五套只是在国际，
五套很赚钱
啊，五套很赚钱。
嗯，肯定二台的一些人，他的市场的价值，还有说新闻频道的人，还有就是音乐的或者综艺的人，肯定是媒体里面的大头嘛。那你现在看短视频的数据，最多的就是搞笑类的嘛。 那体育类的是也算是末流嘛，就是说在整个没大的媒体的框架当中的话，体育媒体是，
我真的很难相信体育媒体原来这么靠后。我一直觉得中央五套应该观众非常的多，然后而且那个包括虎扑啊，有那么多的
懂球帝、
篮球懂球帝，那么多的足球粉丝在那儿聚集。对，我很真的很难，就你这样讲之后我才意识到这件事情。
你这个问题我可以等一下我可以另外回答，就是说我想说的就是在整个的媒体当中体育是被边缘化的，在整个的学术体系当中体育科研是被边缘化的，浙大的体育系非常的小，你跟浙大的那个什么光电呐、你跟浙大的医学药学啊，你跟浙大的管院比的话真的是太弱了，甚至复旦和交大，交大好像有体育系，复旦都没有啊，同济也没有，就是这些学校都不会开设这些专业。那这个行业的从业人员，那只有北体大跟上海体育学院，或者说就类似这样的体育专科类院校会有。
因为我看到虎扑、懂球帝这些，就感觉媒体应该是挺大的。
我之前大学的时候，
然后还有腾讯体育，对吧？
我之前大学的时候做过这个研究，叫做体育消费有两个分类吧，一个叫参与型消费，一个叫观赏型消费，也叫间接型消费。你说的这个是观赏型的消费，那是因为中国有极大的人口数量。当姚明进入 NBA 第一年的时候，他就在全明星选秀上超越了奥尼尔嘛。那是因为你美国你全给奥尼尔投，也没有我们中国一半的人给姚明投过来的多呀。
群众基数比较大。
在观赏性的赛事上面，然后我们国家又是看球免费的，这个在全世界都没有的，对吧？我之前在加拿大待过，我想看 NHL， 想看冰球，我在 YouTube 上搜根本搜不到。
对对，
我
他是拿了那个转播授权的，然后比如说 Sports Center 这些，是属于 Premium 的台，
你连集锦都看不到，你只能看到一个文字的消息，而且还不能描述的很细致。
对，它的文字还有视频赛图片所有的转播权，它因为非常的商业化运营，所以被别人去拿去那个授权了。
所以我们有很大一部分的群体是去消费体育赛事观赏，但是是我，
所以他需要一个小白，就像我这样的一个人去问一些比较低级的问题，
他可能都想不到要问了。
对对对 对,
对,
对，是的，
正如他所说，你的作用非常的大。
真的非常大。而且我们就是肖凯参加的几期节目，就嘉宾会有一种很好的讲述感，就是说我作为一个这个运动的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物吧，我希望更多人参与这个运动，但这时候他们都会对他说，你来吧，我告诉你这个很好玩的。但是对我说就不会了呀。
对，
对我他就觉得我这个需要说吗？这个你想听吗？就是他会有一种，就是因为你们都同行嘛，其实同行在做同行的事情的时候是有难度的。
是的，
他反而是要让自己变就空杯嘛，
对，
让自己不知道，但是我又不可能做到，我这些东西真的不知道。我当时我刚开始做几期的时候，制片的同事就跟我说，我不会追问。
嗯，我就会追问一些比较傻傻的问题。但是正好是观众应该会是想要知道的一些问题。
对，我相信听你们节目的应该大多数并没有像这个乐东一样
对
那项运动那么了解。
对,
对，
所以现在就是我能把这些人约来，然后呢
我其实有听一期那个自由前的，他拿了一个国内纪录的那个，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吧，就Lisa，那个对我来讲我其实也听到了很多我不知道的东西。对，
是说我们的运动的观赏型的人会非常非常多，但运动参与的人又没有那么，
这个经济还没有发展起来。
然后我们其实在马拉松上面，跑步户外跑上和在健身领域已经有了非常好的爆发了。像美国的话也是这样，波士顿有很好的马拉松的氛围嘛，大家都在那跑步，他们也是从18几年开始的时候才慢慢增长起来的，我们现在在走，你看有40-50年的差距嘛。然后但是我们就是90后、00后这一批的话已经
是有这个意识了。
对对对对对
对，你们在这个制作这档播客期间有没有什么一些有意思的事情？
有一个事情是比较特别的，因为我们那个棚会有其他的节目也在录嘛，比如酒类的呀，是社科类的呀，就有个非常明显的特点，我们的节目嘉宾约都是约上午，
他们都是约夜晚，
他们其他节目都是我晚上下班10点钟之后9点钟之后，然后一
带着酒过来，
对，喝点小酒
对
开始。
然后体育类的都是说我下午晚上要训练，然后我只有上午有时间。哎，其实我真的觉得我们转视频也挺好，因为我们来的人真的颜值都很高。对对对，
因为运动的人都有良好的生活作息，
对
对,
对，
所以整个整体的精神面貌就比较好。
特别有意思的事情的话，我是觉得自己对于音频节目的认识可以说是有重新的认识吧。像之前我也是就写一些深度啊，或者说做视频什么的，我就觉得哎，音频好像挺简单的，没有那么难，没有什么设备，然后制作也挺轻的。这段时间就明显能感觉到，就是说你真的想把一个话题聊好，或者说你想真的能够让别人喜欢听，能够听下去，能够有一个很好的 flow， 有个很好的流，是挺难的一件事情的。
是对自身的要求会特别的高，
对
自身的输出。
对，然后我之前也不会说去以一种研究和一种学习的态度去听别的播客，但现在我会去听，然后我觉得其实我从别的身上就学到了很多。那同样一个话题，他们怎么操作，我们怎么操作，就是不太一样的吧。你说印象深刻的话，就是还有就是说，哎，我觉得就是来我们节目的人，就是他们的那种生活都不一样。因为我自己在职场上的嘛，哎，我觉得以前我最难受的一件事情，就在体育媒体公司，大家其实不太运动。
你这样一讲，我可能要打断一下，我就想到这个世界上有几家公司，我觉得他的是我去想象的时候，我就会觉得特别开心的公司，一家是 Burton， 然后他们的公司的规定是，只要山上下了10厘米的雪，你就可以不用来上班。对，然后那个我有一个朋友在 Nike， 然后他们公司每一年的年会都一定是在办体育赛事，然后他们经常就哎约着大家就出去那个出去什么 team building， 然后就出去划船或者是去爬山什么的，就特别开心。然后还有以前看 GoPro，
GoPro
那个他们公司有一个那个宣传视频，就一个人带着球在整个公司里面跑，然后他的同事过来扑他，然后就那种氛围特别喜欢。
没错，那迪卡侬也是这样的，每天中午有一个小时时间运动。
啊，对，那样也是特别好。因为时间关系，最后想请问两位嘉宾有没有什么播客节目可以推荐给大家的？
小凯，你说。
你先说吧。
我觉得体育类的节目的话嘛，就是我们这个还是真的是很有特色的。其实
自己的节目先得打打广告。
如果你要看铁三的话，有一个那个你好铁三 ，Hello Triathlon。那个做的还挺好的，然后就很垂直。我自己也是一个那种喜欢历史跟喜欢社科的嘛，我其实每期忽左忽右都听。还有的话就是我自己也会蛮喜欢听那些什么视频，然后只听音频的这种我也会听。对对对，
我最近在听两档，一档是剩余价值，然后还有一档是、
那个可以说吗？
可以说吗？8888，因为他们下架了。因为他们有时候聊的内容会比较敏感一点，会比较偏时政，然后他的整个节目他是一个比较偏女权的一个节目，然后说的更多是人文类的一些东西。然后还有一个是比较贴近我们生活比较落地的一档，就是没理想编辑部，会说一些就是当下的一些时事热点，然后比较贴近生活。这两档是作为女性的一个角度给大家推荐的，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两档。
好的，你也是我们节目第一位采访的女嘉宾
啊。真的吗？
对，非常感谢。
哇，那我好荣幸。
对，非常感谢带来这个女性视角的这个播客。我上周，然后就是刚，因为我平常会听 New York Times， 然后他们刚推了一个节目叫做 Sugar Colin， 叫这个名字是因为主播的外号叫 Sugar， 就是糖，然后 Colin 就是说可以翻译成中文大概就是 Sugar 来电。Sugar 呢，他本身是学文学出身的，然后他做这档节目的初衷呢，就是说每次在人类遭遇这种不幸、困难、挫折，然后整个民族陷入这种悲伤中的时候，其实都是文学来拯救人们，来安抚灵魂。然后他就想要去访谈他所知道的美国这些最知名的这些作家们，文学创作者们，然后去从他们的身上去寻找智慧。然后每一期都是，哎，你会先听到 FaceTime 的那个电话，然后他去访谈一位这样的一个著名的作家，然后去问他在这种时候他是如何寻找内心的这个平静，然后借此以向听众们去帮助人们吧，去 度过这样一个
心灵，
对，抚慰心灵。所以我是被他的这个形式给打动到了，就是一个 FaceTime， 然后去给一位著名的作家去来电，然后去寻求他是在这种不同人生阶段的时候怎么样去成长，怎么样去克服困难。
是一档治愈系的节目是吗？
对，我觉得美国人民可能这时候挺需要这档节目。